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访问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说，预计拜登要宣布一大宗资助协议，建设东耶路撒冷的医院。其他计划作出宣布包括有关强调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计划，譬如在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建设 4G 无线网络，但是拜登未有带去任何有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谈的新计划。星期五稍后时候，拜登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在他抵达之前的几个小时，沙特星期四晚间宣布将会向所有的航空公司开放他的空域。这项的宣布结束了该国对来往以色列飞机的飞行禁令。星期四，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举行了会晤，然后两位领导人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不能够让伊朗成为一个核国家，但是他未有能够就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伊朗核研发达成一致的意见。
I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diplomacy is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this outcome.
拜登表示他会继续认为外交是达成这个结局的最佳途径。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stop Iran is knowing that
拉皮德就是表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伊朗，这个就是知道假如他们继续研发他的核项目，自由世界将会动用武力。伊朗同一啲嘅世界大国2015年签署嘅一项国际协议，该协议限制伊朗嘅核项目，作为交换国际之间嘅对伊朗嘅制裁将会削减。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导弹星期四袭击咗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察，打死咗至少23人，打伤咗100多人。警方话，3枚导弹击中咗市中心嘅一座办公楼。呢一座城市位于首都基辅西南大约270公里。导弹发射至黑海的俄罗斯潜艇，损毁了当地的居民楼，并且使到附近一处停车场的50部汽车是陷入火海。文尼察州长博尔佐夫表示，乌军防空系统在当地上空击落了另外4枚的导弹。文尼察是乌克兰最大城市之一，有37万人口，自从俄罗斯2月尾发动入侵战争以来，有数以千计的人从乌克兰东部逃入这一座城市，俄军目前正在是集中兵力进攻乌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死难者当中包括一名儿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的信息应用平台上面说，每日俄罗斯都在摧毁平民人口，杀戮儿童，将导弹打向没有军事性质的平民目标，这个如果不是公然的恐怖主义行径，还是啲乜嘢嘢呢？而俄罗斯则是否认将攻击目标对准乌克兰平民。在斯里兰卡因为破产而持续动荡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敦促中国参与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声称这样做将会符合中国和斯里兰卡双方的利益。耶伦是在印度尼西亚参加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便发出上述的呼吁。耶伦表示，希望 G20 的其他成员向北京施加压力，向斯里兰卡的债务结构重组方面提供更多的合作。上个星期，斯里兰卡总理维克纳马辛哈是宣布斯里兰卡已经破产，随后总理以及是总统宣布辞职，斯里兰卡陷入一片混乱。7月9号，斯里兰卡民众冲入了首都科伦坡的总统官邸，迫使总统拉贾帕克萨逃亡国外。斯里兰卡是习近平推行的海外一带一路项目的主要一环，为了加深斯里兰卡的参与程度，中国积极承包斯里兰卡的各种建设项目，并且提供大量的贷款。有报道说，斯里兰卡欠下了中国的50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一些专家估计实际数字可能高出2倍。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今年4月发出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在斯里兰卡背负的510亿美元外债当中，有110亿美元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贷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斯里兰卡欠下印度债务38亿美元，欠日本债务至少35亿美元，而另外还欠其他的国家大约10亿美元。美国军方宣布，近期成功进行了2款不同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试验，这个是美国军方同类武器经历了多次试验失败之后 传来的好消息。根据来自美国空军以及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处的消息说，美国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在初期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星期二在加州海岸外对它的助推火箭进行的试射当中取得到连续第二次的成功。这个是一款助推滑翔系统，利用火箭将导弹加速到高超音速时候释放滑翔器，使之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是美中俄激烈竞争的领域之一，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已经装备部队，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已经用于乌克兰战场。美国则是在这个领域奋起直追，希望早日完成各种的测试，将高超音速武器交付部队。为期四日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在斐济闭幕，所罗门群岛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该国将不会允许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作为区域性合作组织，论坛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等各方面。近年来，作为南太平洋的十字路口，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国在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当中的战略意义越来越重要，中国亦都开始介入该个地区。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一份安全协议亦都引发了该个地区多个国家的担忧。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对记者表态，排除了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索加瓦雷表示，让我是再次向你们保证，协议当中是没有军事基地，亦都不会有其他任何军事设施或者是机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星期四提出辞职，但是遭到总统拒绝。总统要求德拉吉看看能否在议会寻找一个愿意支持他的多数。而在之前，一个民粹联盟的盟友拒绝支持一个重要的政府议案。德拉吉的团结联合政府包括右翼以及左翼的政党、中间政党以及是民粹五星运动，目的是帮助意大利从新冠疫情当中复原。他2021年2月就职，虽然五星运动拒绝支持政府的法案，但是德拉吉和他的政府在几个小时之前仲是赢得了参议院172票比39票的信任投票。但是一份总统府的声明说，马塔雷拉总统要德拉吉去议会看看是否能够获得牢固的支持，并且说辞职是未有被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表示，德拉吉可能在下个星期到议会是发表讲话，可能是在星期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专家说，美国总统发起的扩大美国对南太平洋的支持的行动倡议，是对中国在大片热带群岛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出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对美国的行动倡议作出了正面的回应，但是同时亦都提出警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我们乐见世界上有意愿的国家为太平洋岛国发展振兴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个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他亦都认为，任何国家和岛国的合作都应该是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针对第三方或者是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太平洋那些群岛国家土地面积是很少，通常亦都很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来自更大的国家的援助亦是贸易。美国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华盛顿希望在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以及汤加开设大使馆。美国总统拜登的办公室说，行政当局已经准备好请求国会在今后十年每年拨款6000万美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这个是当前拨款数额的大约3倍。白宫还打算让美国和平队重返斐济、汤加、萨摩亚以及阿努阿图，并且提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斐济重建太平洋地区发展使团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星期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会晤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宣布了这些新的承诺。拜登政府表示，这些承诺将会加深美国和该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该个论坛是一个拥有51年历史的经济和军事集团，有18个成员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波隆表示，美国和平队重返南太平洋以及是美国计划开设使馆并且扩大海上安全援助，这些都算是好消息。
Skeptics here and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ight say that all of that should have happened 10 years ago.
多隆表示，此間以及太平洋島國嘅懷疑人士亦都會話，所有呢啲十年前就應該要做。當然，我哋喺奧巴馬亦係特朗普政府時期聽到有啲人係提出過。多隆表示，但係中國喺該個地區嘅活動，最終係喚醒咗華盛頓睇到咁樣嘅事實。呢個就係美國唔能夠將自己喺太平洋諸島的地位以及是盟友視作為是想當然的事。中國在2006年啟動了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就北京在南太平洋的意圖釋放出信號。論壇活動已經舉辦了三次，中國稱之為是他們和南太平洋的最高級別經貿對話。專家是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的一年以來，中國對該個地區是表示出越來越大的興趣，試圖在該個地區擴展海軍影響力以及是長期的經濟利益。北京今年4月和所羅門群島簽署了一項安全協議，在中國外交部長在5月以及6月和來自17個南太平洋的國家領導人通過話之後，達成了52項的合作協議。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在度影響著南太平洋，一啲嘅太平洋島嶼係美國嘅領土，其餘嘅係同美國關係密切嘅外交盟友。美國政府喺1946年到1958年嘅期間，喺馬绍爾群島進行咗67次嘅核試驗，對該國各地造成咗係核輻射。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中國喺亞太地區日益擴大嘅影響力作出回應，推出咗重心轉向亞洲嘅政策。然而，夏威夷大學马洛亚分校研究太平洋诸岛的副教授卡布图拉卡就表示，这种转向更多的是聚焦亚洲，而不是太平洋。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e what Washington D.C. is doing.
卡布图拉卡表示，不考虑中国的因素，就很难是看得出华盛顿是在做些什么事。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正在系同帕劳、马绍尔群岛以及麦克罗尼西亚联邦重新谈判自由联系条约。呢啲嘅条约旨在系给予呢三个南太平洋国家特殊嘅经济同军事保护。美国嘅两个盟友澳大利亚同新西兰亦都系南太平洋嘅关键经济援助国。上个月，美国政府和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和新西兰一起宣布了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倡议，进一步是处理专门涉及到南太平洋的利益。卡布图拉卡表示，美国之所以有动力要延续定于明年到期的条约，是因为中国。夏威夷檀香山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副总裁利马耶是别认为，南太平洋国家通过接受中国以及是美国两边表达的善意，最终将会获取益处，却不会有政治的风险。利马耶表示，其中一些较小的国家或者是既有官僚问题亦都有能力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会被吸收能力问题所淹没，可以管控这些关系。利马耶说，拜登有关太平洋的计划需要时间才能够结出果实，美国官员正在寻求国会批准，争取资金，并且为试管系筹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旧金山报道。
为期四日的太平洋岛国论坛7月14号在斐济闭幕。这个论坛为了避免受到美中两国地缘竞争的影响，婉拒两国参与面对面的峰会。不过中国在南太平洋高调扩张政经影响力的作为还是受到论坛成员国的讨论。其中新西兰总理亚德恩上个星期出访澳大利亚的时候作出最新的表态，呼吁区域国家不要夸大中国威胁，被视为一改过去的强硬的姿态，对中国改为采取温和路线。观察人士说，新西兰的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导致他们对中国强硬的空间有限，因此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才能够保障新西兰的最大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早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召开之前，新西兰总理亚德恩7月7号在澳大利亚智囊机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说时说，随着印太地区冲突升温，区域各国应该将外交视为最有力的工具，而并非继续孤立那些仍然有往来的国家。 阿德恩话，即使中国变得更加独断，惠灵顿同北京某啲领域仍然有合作嘅关系，所以佢呼吁各国唔好夸大中国喺太平洋地区嘅所谓威胁。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话，阿德恩嘅最新表态代表住佢嘅中国路线已经由强硬转为温和。在之前因为中国在南太平洋高调扩张影响力，好像是企图划定势力范围，不单止引起美国、澳洲的反制，就连过去和五眼联盟的扩张路线保持一定距离的新西兰也一展强硬态度。例如阿德恩6月底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公开斥责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更加肆意挑战国际规范和规则。在7月初，阿德恩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亦即是 Chatham House 发表演说时，再度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表达忧虑。不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以所谓不实指控去反驳阿德恩之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放软。阿德恩时而批评中国，时而为中国缓和，立场摇摆不定。对此，观察人士认为，在日益紧张的区域形势之下，新西兰不能够令到西方盟友失望，亦不愿意激怒中国，只能够在进退间维持平衡。他们认为，所罗门群岛四月同中国签订安全协议，准许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同停靠军舰，这个对美国、澳洲、新西兰来讲，无疑是投下了一枚震撼弹。相较于美国和澳洲，新西兰对华政策温和，一向避免刺激中国，但是中所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冲击到区域战略平衡已经触及到新西兰的底线，所以阿德恩罕见地摆出强硬姿态。位于新西兰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杨杰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国崛起的时候都会试图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有关自身利益的区域，虽然目前是言之过早，一旦中国的军力出现在南太平洋，必然引起新西兰关注，并且将它视为危及区域稳定的一股力量。杨杰生说，新西兰人非常关注中国举动，因为新西兰人不想看到东北亚的刚硬平衡出现在南太平洋。新西兰奥塔波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柯胡7月6号亦在外交官 The Diplomat 杂志撰文指出，澳洲、新西兰、所罗门群岛等18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早在2000年发表比克塔瓦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构筑出共同应对安全危机的框架，并且强调成员国之间合作应对威胁的重要性。但是中所两国的安全协议不单止违背了比克塔瓦宣言精神，亦引起阿德恩公开质疑，所罗门群岛为什么要指望中国这个区域外大国去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呢？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智囊机构民主计划的国际事务分析师米勒同意，中所两国签订的安全协议已经踩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互相支持的这条红线，而阿德恩强硬表态就是要将中国排除在南太平洋区域之外。米勒对美国之音说，传统上新西兰不会选边站，而是尝试同时同中国同西方国家都保持友好，但是这样的外交政策到今年就变得难以持续，尤其是中国开始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希望同所罗门群岛之类的国家签署协定，这个令到新西兰承受很多来自美国同澳洲方面的压力，亦必须要同美澳站在同一阵线。值得关注的就是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7月11号召开之前，成员国之一的基里巴斯竟然闪电式宣布退出，怀疑是受到中国的操弄。两名中国驻斐济大使馆武官还假扮成记者混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发表视讯演说时的论坛会场。分析人士说，这一类突发状况证实了中国急于在这个区域扩展影响力，亦间接坐实了阿德恩的担忧。民主计划智囊机构的米勒说，俄乌开战之后，西方国家和中俄阵营之间一分为二，敬畏分明。阿德恩不单只受邀出席北约峰会，近年出访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日本、澳洲、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清一色都属于西方阵营。分析人士说，新西兰一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跟随西方盟友一味批评中国，例如在人权问题上，新西兰曾经抗拒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五眼联盟国家，拒绝对香港和新疆人权议题发表联合声明，因此饱受到西方国家人士批评，甚至被贬为西方阵营脆弱的一环。对此，新西兰外长马胡塔曾经解释说， 新西蘭對於五眼聯盟擴大共享情報以外的職權感到不自在，該國希望自行制定同中國交往的路線。但今年以來，新西蘭的外交政策轉向美國，加入了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以及藍色太平洋夥伴，前者被視為美國擴中的經貿平台，後者就目的在於促進各個夥伴國和太平洋島國經濟和外交關係，去抗衡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米勒認為這個發展證明新西蘭更加樂於親近西方，亦間接反映對中國路線的轉變。新西蘭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楊傑生就認為，中所兩國安全協議爭議浮上台面之前，中共一系列違反人權的記錄，尤其在新疆和香港議題上，已經令到新西蘭人民對於中國的負面感攀升。基於民意的撐腰，亞德恩政府的對華政策亦不似過去那麼溫和，轉而適時地強硬起來。亞洲新西蘭基金會在6月份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新西蘭對中國好感度降到歷史最低，只有 13% 的受訪者視中國是朋友，高達 58% 的人視中國是威脅。楊傑生說，新西蘭的公眾輿論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新西蘭人民對很多問題的了解越來越多，尤其今年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令到很多人感到非常擔憂。他們也看到中國媒體和官員如何去談論澳洲或者北約，以及中國對日本的立場等等，一個接著一個議題地對下去，慢慢地改變了新西蘭的公眾輿論。是的，公眾輿論肯定會影響到政府的政策，因為政府知道新西蘭人是人權與國際法的擁護者。雖然新西蘭政府逐漸靠攏西方國家，亦開始展現對中國的強硬立場，但是觀察人士相信新西蘭對華政策的本質並未改變，仍然尋求一個穩定而且可以對話的外交關係。現在居住在台北的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以書面形式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亞德恩雖然在馬德里和倫敦的演說兩度對中國強硬，但是7月初的最新表態又軟化，這個反映出新西蘭的彈性路線，適時表態頂撞中國亦會尋找機會修補關係。宋文迪在書面上對美國之音說，新西蘭在價值觀問題上該批評的依然有批評，但是以西方軍事夥伴並不完全的同步，就是被批評的國家例如中國可以相信新西蘭之所以批評他是純粹對事不對人，而並非亡我之心不死。民主計劃智囊機構的米勒亦說，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矛盾日益加深，即使新西蘭被迫要選邊站，但他們自主的外交政策仍然不變，亦即是再怎樣為難都好，亦要努力和各國保持良好關係。米勒強調，新西蘭有能力為區域緊張情勢降溫，就好像以色列和土耳其，前者是美國最緊密的盟友，後者是北約的重要成員國，但是兩個國家都能夠在俄烏戰爭之間發揮調解作用。新西蘭已經是西方陣營的一員，但仍然有實力居中緩和緊張情勢，去避免太平洋區域的衝突加劇。不過分析人士說，新西蘭的經貿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導致新西蘭即使要對華偶有強硬，仍然是適時緩和。楊傑生說，澳洲因為和中國發生政治紛爭而慘遭報復，導致大麥和葡萄酒等產品出口中國市場受到衝擊，令到新西蘭因此心生警惕。楊傑生說，雖然亞德恩多次呼籲企業提高去中國經商的風險意識，不要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裡面，但是新西蘭政府沒辦法強制企業和中國脫歐，而相反，基于中国公司愿意高价收购新西兰商品的诱因，新西兰企业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亦由商业利益所主导。米勒亦认为，中国每年占新西兰出口 33%， 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短期内中国的贸易地位难以撼动。米勒又说，欧盟刚刚同新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诱因不足，只是准许新西兰出口少量的肉类、奶制品等初级产品到欧盟。至于美国，它不单止无意提供类似的协定，更加执意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都令到新西兰是感到不满。米勒说，新西兰被要求加入西方阵营，在政治上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据他所见，西方国家在经济替代方案回归上确实做得不够。如果他们想要新西兰站队选择西方国家的话，就必须要提供更好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四日中东行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是会到访沙特阿拉伯。在中国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投入之际，拜登希望此行能够将沙特保持在西方轨道，压制他们向中国倾斜。下面美国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在出访前表示，与中东地区成员建立有意的关系对美国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该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对贸易以及供应链的作用、石油资源对乌俄战争以及是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等等。拜登在7月9号在华盛顿邮报针对这次访问发表的观点文章当中写话，我们必须要反击俄罗斯的侵略，使到我们处于超越中国的最佳位置，并且是努力使到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地区更加稳定。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与能够影响这个结果的国家直接接触。这次的访问是美国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竞争越演越烈的背景之下进行。近年来，美国和沙特的关系进入低点，而中国却成为是这个海湾国家更加重要的伙伴。双方探索对石油销售以及人民币计价，并且加强武器采购以及其他的经济安全合作。中东问题专家表示，拜登此行的意义是在于向这位中国积极争取的传统地区伙伴表明，美国现时同以前一样在地区事务当中占据重要性，同中国更深的关系不符合沙特的长期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前中东政策顾问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同他们的接触以确保美国的观点和立场被清楚地理解，传递这样的一种讯息，即是和中国更加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安全以及情报合作，将会被视为是一个问题。乌俄战争引发的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凸显了中东地区的重要性，能源交易被视为是沙特和中国合作的经济基础，美国希望捍卫作为沙特首选合作伙伴的传统地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一表示，拜登在这个星期在沙特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将会展述欧佩克国家增加石油产量以降低汽油价格的理由。拜登正在是努力降低国内不断攀升的汽油价格，这个对他的外交政策亦都是十分之重要。虽然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施加了严厉的制裁，但是飘升的燃料价格仍然是使到莫斯科从有限的出口当中增加了收入，而沙特一直不愿意增产来降低价格。米勒表示，美国的优先事项向东转移，政府赋予了所谓的亚洲支点真正的意义以及内容。米勒认为沙特人明白这一点，并且已经作出了调整，他们习惯于打中国牌来提醒美国人，美国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已经成为了沙特石油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北京购买沙特石油出口大约是 25%， 是美国的三倍多。沙特在去年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国，虽然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被俄罗斯取代，后者在被西方制裁之后将能源出口中心是向东转移。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赫拉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超越美国的能力受到了中国获得中东能源资源的重大影响，而在全球石油市场上面没有比沙特阿拉伯更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加强了经济联系，但是专家表示，美国仍然是沙特最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加强安全联系是巩固双方盟友关系的突破点。中国不单只是从沙特采购石油，还在伊朗重要经济伙伴。去年中国承诺25年内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以换取稳定的石油供应，两国还深化了安全伙伴关系。在这个对伊朗的影响力感到紧张的地区，预计拜登此行会讨论制衡伊朗的问题。沙利文在星期一透露，伊朗正在是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机，用于后者对乌克兰的战争。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艾布拉姆斯表示，中国无法保护沙特不受伊朗的威胁，但这种只能够由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需求被华盛顿忽略了。 沙勒认为美国近年来更加关心的是和伊朗达成协议。艾布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的任务是向他们保证美国永远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且将会帮助保护他们免受伊朗代理人的影响。如果他们被说服，他们会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兴趣就会降低。赫拉斯亦都表示，利亚德明白中国同俄罗斯都是没有美国这样的军事能力，沙特只是希望同美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拜登似乎准备给予他们提供这种的关系。沙特同中国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的表现之一是双方在近年来加大了武器交易，主要因为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出售攻击性武器是有限制。据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前特别助理费斯，以及是研究美中竞争的作家卢恩统计，中国在2016至2020年对沙特的武器交易相比五年前增加了 386%， 主要是包括沙特无法从美国那里购买的武装无人机。上述两位专家都警告说，如果中国成为了沙特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北京可能会向利雅德施压，在美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切断对欧洲以及美国的石油出口，削弱美国以及盟友的作战能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访问研究员伯顿认为，拜登此行会加强对沙特的安全承诺，包括推进武器销售以及提出将美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留在沙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人仍然是从美国购买大部分的国防设备，虽然拜登在竞选当中批评了沙特王储萨勒曼，但是他可能会想办法保持销售的进展，甚至可能减少国会的任何限制。路透社在星期一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是解除沙特阿拉伯出售攻击性武器的禁令，但是最终决定取决于沙特能否是在结束邻国也门的战争上面取得是进展。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说，在拜登这次出访沙特之前，沙特阿拉伯高级官员就此事多次向美国同行施压，任何对沙特阿拉伯武器销售的松绑都将会引发拜登的民主党同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的质疑。去年年初上任之后没多久，拜登对沙特在也门打击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行动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该个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导致美国停止对沙特的相关武器的销售。沙特的人权纪录令到美国感到不满，这个亦都令到拜登到访沙特的决定从一开始就遭到人权观察人士的批评。在2018年，持不同政见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遇害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和沙特的关系陷入低谷。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拜登承诺要让沙特皇室成为是国际社会的气焰。赫拉斯认为，拜登开始接受新的政策方针，即是为了实现对抗中国在内的更大的全球目标，他是需要重新思考在中东的人权政策。他说，拜登的人权议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并不顺利，在当地好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大到不能忽视或者是对抗，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不会以民主以及人权为理由和沙特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中东国家对立。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在拜登推动沙特阿拉伯的人权问题上面未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可能会借此而来攻击美国的民主原则。沙利文星期一为拜登的中东政策辩护说，拜登并未有为此因为卡舒吉之死将沙特称之为是贱民国家而后悔。他还说，拜登此行的目标之一将会是公开以及私下倡导普世价值，包括人权以及政治改革方面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署长纳尔逊7月2号受访的时候警告说，中国恐怕在登月之后占领月球，引来中国外交部两度驳斥，并且直指美国才是外太空的威胁。 對此，分析人士話：中國佔領月球說有待商榷，但係中國嘅太空研究唔透明，亦都由軍方主導，恐怕有將太空軍事化嘅野心。尤其係以現行嘅聯合國嘅協定，仲係難以約束大國喺外太空嘅探索活動。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日前語出警告話：中國登月之後恐怕佔領月球，隨即引嚟中國的兩度駁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樂堅先是在7月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公開反對納爾遜罔顧事實的講法，並指責部分美國官員不斷扣陷污蔑中國正常合理的外太空事業，而且直指美國先至是對和平利用外太空造成巨大威脅的國家。接著趙立堅在7月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再次指責納爾遜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說中國在度進行載人航天工程以來，一直堅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德國圖片報 BILD 7月2日報導，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在接受專訪時表達了對中國軍事太空計劃的憂慮。他認為中國如果順利登陸月球之後，恐怕將會佔領月球，並可能禁止其他國家登陸。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並提防。納爾遜還說中國靠偷竊其他國家的創意和技術來到加入太空競賽，而他的太空站的任務就是學習怎樣去摧毀其他國家的衛星。針對太空總署署長的中國佔領月球的講法，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核下噴射推進實驗室的工程師劉登海表示，任何具備資金與技術的國家都能夠登陸月球，甚至在月球建立基地。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月球幅員廣闊，並沒有任何單一的國家有能力獨佔月球，因此中國佔領月球的論述有待商榷。劉登海說沒有人可以佔領到月球的，他中國到了月球上面之後，其他人還是可以上月球，月球這麼大，怎去月球上佔領呢？所以佔領這兩個字的話就是有待商議的地方。中國當然有可能去月球上搞一個基地，但是美國亦都可以在月球上去建立基地的。美國政府在2017年批准由太空總署主導的阿爾森尼斯國際合作太空探索計劃，目標於2024年將美國太空人送往月球，並於2028年前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來到開啟未來進一步的太空探測任務。此計劃至今已經吸引了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南韓等10多個國家加入。不過同樣能夠獨立完成載人太空飛行的中國和俄羅斯並未參與阿爾森尼斯計劃。兩個國家在去年3月份簽署有關合作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的諒解備忘錄，打算在月球表面或者軌道共建一座科學研究站。國家認為此舉代表中俄聯手和美國展開太空競賽。對於中國佔領月球這樣的講法，美中兩國的航太專家各有不同的解讀。一名因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太空科學家對美國之音說，納爾遜的言論是無稽之談。他表示中國從2007年發射首顆月球探測器嫦娥一號之後，就積極展開探月工程，直至到2020年底嫦娥5號成功返回地球並完成中國探月任務繞、落、回的所有挑戰。這段期間中國累積了大量的外太空研究相關論文資料，但全部都是基於科學研究，因此中國不是太過可能有佔領月球或者其他軍事太空的意圖。這名科學家說中國探月計劃是以科學為主的一個探測，不存在獨霸月球或者用於軍事用途。從證據上來說， 嫦娥計劃的科學成果是越來越多，如果是為了軍事目的，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科學成果。不過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劉登海持不同看法，他說中國的太空研究由軍方主導，亦都不像美國那麼公開透明，因此難以斷言中國在太空發展上沒有軍事的考慮。劉登海說中國火箭的發展，很多的設備的發展都是軍方在支持，中國太空發展軍方很難分得開，因為這個太空發展對他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國防，亦都是一個軍備角力的競賽，美國是軍方和民間是完全分開的。美國的太空總署是完全接受所有人的監督，但是中國大陸的國家航天局則沒有。根據上述觀察的新聞的報導，解放軍在2015年底成立第五軍種戰略支援部隊，管轄不屬於傳統陸海空戰場的領域，負責包括太空發展、電子對抗、網絡攻防、認知作戰、情報偵察等五大方面。報導引述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的看法，稱戰略支援部隊主要由三個部分所組成，網軍、天軍、電子戰部隊，其中網軍專門負責網絡攻防，天軍是軍事航天部隊，以各類的偵察、導航、衛星為主，電子戰部隊的任務是干擾和誤導敵方雷達和通訊，這將使到中國軍隊不單止可以應對傳統的作戰，亦都可以應對以新科技技術為主的新型戰爭。至於美國的第六軍種太空軍，則是由前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年底簽署法案後成立，來到保護美國和民國的太空利益。2020年9月，美國太空軍與太空總署簽訂諒解備忘錄，聚焦未來重返月球的計劃。針對國際太空競賽，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林榮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太空已經是全球兵家必爭之地。他說大國聚焦衛星部署，並希望運用相關技術以輔助未來軍事或作戰協防，中國自然亦都不甘落後。林榮又說太空是未來的一個制高點，就好像現在在要去做反飛彈防禦亦都好，或者是洲際飛彈攻擊，你都會需要利用到衛星。中國在這方面的確投入了很多的資源和努力，因為其實他亦都知道，如果未來他沒辦法在太空競爭上面取得先機的話，他在軍事作戰上自然就會落後美國。以2月底開打的俄烏戰爭為例，美國電動汽車龍頭特斯拉的行政總裁馬斯克隨即對烏克蘭提供他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旗下的星鏈衛星權限，幫助烏克蘭維持網絡暢通。根據 SpaceX 的統計，該公司至今已經發射了超過2232顆的星鏈衛星，未來預計再會發射30000顆衛星。中國近年的太空發展屢創佳績，例如嫦娥4號在2019年1月份在月球著陸成功，創下了人類探測器首次造訪月球背面的紀錄，而火星探測器天運1號在去年5月成功登陸火星，亦都令到中國成為美國之後全球第二個在火星上有探測車的國家。不過針對中國的航天成就，美國太空署署長納爾遜卻批評這個是中國通過偷竊其他國家的創意和技術得回來的。對此台北的軍事專家林榮佑表示認同，他說中國為了節省太空研發時間，經常派遣間諜窺探美國太空總署或者是周邊公司的尖端太空科技資訊。不過中國雖然展現彎道超車的企圖，卻難掩它的基礎工業根基不扎實的缺點，成為中國在太空發展上的短板。林榮又說中國可以打火箭上太空，但是它的登月車有可能出現機械馬達故障， 中國佢喺高端科技上嘅進步無庸置疑，但係佢喺基礎工業上呢、這個仲需要時間去累積，導致佢冇辦法去發揮。呢、這個其實係而家中國最大嘅一個問題。不過一位曾經參與過多項國際太空計劃嘅中國航太專家則反對納爾遜嘅論點。呢位位於北京因議題敏感而唔願意透露姓名嘅太空科學家對美國之音話，納爾遜對中國偷竊其他國家太空技術嘅指控顯然不對，因為受限於美國嘅法律，中國仍然被禁止參與美國嘅太空發展項目，因此並冇渠道去竊取先進嘅太空技術。美國國會在2011年通過沃爾夫條款，禁止美國太空總署和中國技術合作，中國太空人亦都被排除在國際太空間站外。根據美國太空總署於今年年初指出，服役20多年的國際太空站將於2031年1月份功成身退。如果10年內各個國家未推出新的太空站，中國會在2021年啟用預計營運10年以上的天宮號太空站，屆時就將會成為唯一在軌道上的太空站。展望太空發展的前景，位於南台灣台南的衛星專家、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莊志清表示，如果國際社會對於月球或者其他天體的探索缺乏約束或者共識，這樣部分軍事大國例如中國的太空發展可能會出現科學研究之外的野心，不可不慎。莊志清對美國之音說，從聯合國的角度，太空基本上是一個和平用途，大家是基於人類和平在做努力，但是當地面上的衝突升級之後，有一些國家在太空或許是有其他的企圖，原先以和平為宗旨的發展可能有一些扭曲，更加不用講話一些國家他們或許只是做技術展示，但是當他們需要的時候或許就轉換成有其他政治目的的行為。聯合國在1979年通過全名為關於各國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活動的協定，簡稱月球協定。該協定指出，太空探索必須具和平用途，嚴禁用於天體進行任何軍事行為，並一視同仁，所有國家都有進行研究的平等權利。不過這個協定目前僅有11個國家簽署，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三大太空強國均未有簽署，受到的約束力亦都好有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香港政府推動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一間位於發展區內超過70年歷史、有香港最後芥末廠之稱的智記芥末廠，多年來爭取不遷不拆，未獲當局回應，或者將面臨清拆。負責人說，木廠見證過去幾十年香港城市發展的歷程，由木屋區到唐樓的建設，木廠融合中西文化的芥木技藝都有參與其中，呼籲當局給予2年的寬限期，讓他們處理現存約1000噸的木材，將大量珍貴的樟木等的木材是製成為家具，不至於淪為堆填區的廢料。負責人又希望當局將木廠活化成為博物館，傳承香港傳統的芥木工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过去十几年不断推动连接深圳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影响数以万计居民和发展区内商户的生计，引起多番争议，有被迫迁的居民批评政府规划不公不义，毁灭自然生态。不過港府多年來都沒有聽取民意，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收地迫遷一直沒有停止過。位於發展區裏面超過70年史、有香港最後芥木廠之稱的智記芥木廠，多年來爭取不遷不拆，未獲當局正面回應。2019年地政總署向智記發信要求收地，定下今年6月30日為收地死線，近日多次派員上門視察，可能逃不過滅廠的厄運。 自记芥木厂1947年在香港岛北角创立，经过四次搬迁，1982年迁入燕子上水古洞，至今已经40年，由第二代传人黄鸿权和细佬黄鸿强和妹妹黄美娇经营。针对地政署近日不断要求木厂尽快迁出，黄鸿权三兄妹上个星期三，即是7月6号召开记者会，呼吁当局给予两年的宽限期，俾他们处理现存大约1000吨木材，将大量珍贵的樟木等木材制作成家具或者艺术品，不至于沦为堆填区的废料。74岁的黄鸿权表示，当局提议可以用碎木机将现存的木材切碎做化肥，免费提供给农民，不过他估计可能要用1年时间才能够切碎所有木材，而且电灯柱等木材曾经被涂上油漆或者其他药物，切碎之后不适合用作肥料。黄鸿权重申，由木厂自行处理，将木材物尽其用，才是最完善、最环保的做法。
咁佢可以系咪洗洗几廿部车运咗去堆填嘅，就咁拱咗佢得噶？呢啲就系佢处理方法，我哋冇权能够领会到。但系我哋好希望咧，就能够用翻佢，又喺自然界里边咧，就系得到物尽其用。
黄鸿权强调，最希望争取的不是当局的赔偿，而是保留木厂，因为自己创业70多年来，见证了香港的城市发展史，由木屋区到唐楼的建设，木厂融合中西文化的芥木技艺都有参与其中。厂内保留了香港唯一可以处理大型原木的皮带锯等芥木机器，木厂的建设亦都融合了中西文化，好有历史价值。
就算是这间木厂都很有历史价值的，就算这个电台都是有成百几年历史的了。这个电台就不是我们自己装下，不是太古船澳的，它的特色就是有窝钉，窝钉就是18、19世纪的钢铁的结合。还有呢，就是企头脚、皮带脚都是很耐历史的了，可能皮带锯有60多年机龄嘅咧，就是香港机器厂做嘅。咁呢堂起头锯都是香港机器厂做嘅。呢锯咧就是欧洲传嚟嘅锯木机，佢嘅优质嘅效率就锯得快，因为咧佢可以一次过可以锯一张一全木锯为好多数量，好数量好多嘅板嘅，因为我装20堂锯锯19件，摆一次过啊嘛。咁效率就高咗，好过你用皮带一件件咁计啊，咁呢锯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标志住我哋香港人就面对世界，面对欧美，就是、用到佢嘅先进嘅科技嘅机器。
黄鸿权表示，木厂嘅经营理念系希望延续树木嘅生命，将佢哋介成有用嘅木材，而唔系随便弃置去堆填区。为了传承木厂的经营理念和芥木工艺，自记2016年起每个月举办一次木工班，给年轻人认识不同的树木品种，教授制作不同的家具和木制艺术品，最重要是培养他们珍惜木材和大自然，常存感恩的心。
尤其是木材，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因为没有木材，没有树木，我哋動物就冇可能有生存空間嘅。樹木幫咗我哋好多，我哋要有感恩嘅態度就最重要嘅。因為所謂咧就係光藝木立為人，就係、是、由樹木啟發我哋對自然界嘅面對同埋點樣應對人。
黄鸿权表示，希望香港政府未来的发展不要只是考虑高科技和连接大湾区，他希望木工班可以给更多年轻人了解香港传统的木材工业，从而启发他们在这方面留港发展，给年轻人的出路有更多选择。 王洪权呼吁当局给予两年宽限期，除了给他们有更多时间处理库存的上千吨木材，更加希望当局将木厂活化成博物馆，传承香港传统界木工艺，给社会各界了解木厂的时代见证。不过他坦言，木厂位于新界东北发展区里面，当局对于连接大湾区发展的工程势在必行，估计接纳他们诉求的机会不大。
那这些属于很多种时代的见证呢，是的。那个情况就是，那你说将它淹没了，可能都是一种可惜的，不缺的。那你北工码头都保存到了，那这里都有些你不保存那啊，我这样的幻想说到尾都是天马行空，因为听我们的理事长讲法，都是事在必行的修理的，因为他的东北大都会计划已经是开始了，这个核心的发展，由深圳带动香港，带到大湾区的嘛。
过去十几年多次参与反迫迁运动的志记义工吴卓恒表示，志记今年二月曾经去信地政总署要求宽限，但是不获回应。不过讽刺的是，木厂近年处理过数以万计的木头，包括中电的旧灯柱、湾仔码头的旧木桩、地铁轨道的枕木，甚至邻近因为新界东北发展工程而清拆的村庄木灯柱，当局都交给自己制作家具或者艺术装饰。他呼吁当局重新考虑木厂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一方面政府继续是或者是这些公营的机构继续给木材上我们去处理，但是又一方面要继续收我们这个厂这样。那如果我们真的收了，那是不是真的，那以后是不是不处理，是不是不再搞了？啊，咁呢啲嘅嗰啲木材嘅去路又係點咧？咁譬如話木糠，其實咧以我嘅理解，之前咧即係路政署其實都有試過係攞啲木糠去喺一啲公路嘅意外裏面係做嗰啲吸油污嘅一啲嘅工作嘅咁樣。咁呢啲嘢咁以後係咪又變翻做進口係本地生產唔到咧？咁
吴志恒表示，自己一直尝试觅地重建，曾经有白武士愿意出租一块土地，但是月租高达$10,000，木厂每月的收入都不够$10,000，呼吁社会各界帮助留意合适的土地，条件包括可供货车出入，面积同现址相约大约10,000尺。吴志恒又表示，地政人员近日都有到木厂视察，但是暂时未有收地行动。他又表示，过去十年参与新界反迫迁运动成功的例子只有马鞍山村，如果当局采取执法行动，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木厂没可能有任何行动停止当局收地，尤其附近燕江村有村民采取激烈的行动反迫迁，有年长的村民被重判入狱4个月。
好想保护他们家园的行为啦，咁啊，我記得都係早一兩個月就即係同佢即係收地當日就同警察就有啲衝突，咁就都即係判得非常之重啊，係即係可能嗰單新聞就大家未必有留意到好多啦，但係我記得都係講緊係一個都50-60歲嘅村民判咗好似4個月監咁樣，喺北區即係粉嶺法院。
本身是古迹修复师的志记第二代传人黄洪强表示，最希望保存父亲有75年历史志记界木厂的招牌。他坦言自己一世人都是食木大，希望将家族的界木工艺传承给年轻人，给下一代认识人木共生的理念。
20年前到了就离开这里，就做对同木有牽連嘅嘢，我做古蹟復修嘅，同埋啲藝術裝置。就嗱，你皇后山夠話環保啦，將啲樹斬曬落嚟，埋曬，我去戒咗佢，鞏固翻佢，做翻好多藝術品喺皇后山呢個屋苑裏邊。啊，仲要即係做完之後，要用翻我哋自己木廠嘅招牌啊，擺翻落去嘅，證明嗰扎木是循環再用環保，歷史回憶嚟噶嘛。
王洪权就表示，希望在木厂留守到最后一刻，有生之年都继续支持年青人的发展。
讲下木嘅知识啊，佢哋都好乐意咁听我讲嘢。咁我希望自己嘅有限嘅资源啊，尽量咁样灌输俾佢哋认识嘅啫。咁我74岁噶嘛，咁啊再过多5年就80岁咯。咁啊，你要活动能力几多啊？所以啊，喺呢几年希望咧就系继续帮助叫做支持佢哋。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